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有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到了，我迫不及待地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阅读，我们分享了看后的感受。有的同修说，可写的可多了，我回去想想就写。有的同修说，我一看觉得自己修得差远了，我要实修，回去就写，争取自己发出去。有的同修说，只要用心写，发表不发表，另外空间都有了，考试就得答卷。有的同修说，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写，有了正实法的一念，师父就给智慧，现在写东西就不发愁了。老有的写，我们是神，自己要相信自己成。有的同修说，第22届了，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自己参加了几届，为什么没参加，得找找为什么。是啊，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就我自己来说，从修炼开始，丈夫是义务辅导员，每天出去学法练功，当时孩子3岁，我就在家看孩子，没怎么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只是自己在家看书，个人修炼阶段还比较扎实。1999年425和1999年720也都去正实法，甚至在非常严厉的情况下，邪恶迫害，逼我在大法和工作之间选择时，我选择大法，而失去了正式工作，都没有悲观，展现了大法的威力。但始终没有走出个人修炼的状态，一会儿什么都不怕，一会儿恐惧又来了。丈夫被非法判刑几年，我也都是独修状态，打印机的墨盒都干了。他回来以后，我家又能上网了，我的心也慢慢开阔了，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也受益了。有时遇到协党开会等敏感日，我有怕心，他却坚持不停。他经常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我也由个人修炼走入真正的正法修炼。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也成立学法小组，协党有敏感日也不停，有的同修家门口还有人看着，同修就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到小组一交流，大家都正念足，做得更好。我们和海外同修虽然没见面，但我们心在一起，共同解体邪恶。我地区没有因集体学法而被骚扰，这次北京大雨，我地区就没出现灾情。借着这次大雨，我们就给家里人讲真相，家里人也都相信有神。这就是在破除邪党的无神论。我告诉家人，不信你查一查，灾难多的地区都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抓的贪官也大多是迫害大法的。比起1999年720那会儿，我觉得现在修炼环境真是太好了。那会儿我丈夫流离失所，我家每日24小时有人看守，得个经文可不容易了。现在家家都能自己上网，我们这儿七八十岁都会上明慧网，没文化都会写诗，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法正人间在即，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我们可修的可做的太多了。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 珍惜每一个世人，包括找我们的警察，跟他们讲一讲自己为什么还坚持修法轮功，没收攒一分钱，咱身体好了，对国家对家庭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迫害法轮功，中共他在国际上自己都没脸，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好人，是不是给中国人争了光？我们要和世人一起解体迫害，找回昔日的同修，跟他们一起学学法，把征稿通知一起读一读，交流交流。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找一找修炼如初的状态，大家同心协力，各自找出不足，更加精进，支持明慧王大陆法会的成功，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打真相电话时心态的一点想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过去一段时间在项目组中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在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时，一句话讲的时机、用词，甚至说话时的语气、态度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劝退结果，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一篇很好的电话稿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我在想，是否有能应万变的良方？前段时间项目组的交流会让我对此有些想法，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若有不对不足之处，敬请告知。第一部分，说自己信服的话，全心为他。打电话或路上遇到可以讲真相的常人，如何与对方搭上话，这个开场白很重要，但也不是很容易。若我们用类似的开场白，过一段时间后会发现，好用的效果似乎减弱了。我理解到大家其实可以自己想一个踏实自信的开场，简短的自我介绍，表明打电话的缘由，例如送祝福等。随后可以通过节气、节日或是时事切入。若是采用准备好的稿件，那千万用自己信服的内容。当然，如果有大家都觉得挺好用的内容，比如传统的好词好句等，但我们自己觉得不想用、不好用，那或许也是我们向内找的机会。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观念阻碍了，或者因为畏难，不愿被一些内容做储备？开场切入的理想效果，都是让对方能感受到，这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是想关心我，是为了我好，从而制造一个良好的通话氛围。说到为他，我想大家肯定都是这个想法。如果不是为了对方好，我们为啥要花时间去打电话呢？但是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一心为他呢？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同置身于大海之中。在海中，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拳打脚踢，都无法改变海水一点点，更不用说对大海有什么影响。而如果我们平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的宽广，甚至海水的柔和。我想到，如果我们为他的心能广阔如海，对方的情绪及不好的反应会影响我们吗？会让我们感到挫败吗？我们是不是还能让对方平静下来，感到我们的真诚和善意呢？第二部分，平和的心态。我们都知道打电话时心态非常重要，我们打电话讲三退，在所难免担心对方会很敏感的，对方会排斥的，对方会感到害怕的，对方会认为我们是反政府的。 对这样的隐形担忧我非常理解。我只是在想，如果我们充分准备了电话稿，也考虑了对方可能的反应，会不会笃定一些？听同修打电话时，我在想，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心里轻松些，就如同和一位虽不太熟悉的朋友交谈，但特别想关心他，想让对方感受到希望和温暖。这时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和语气去和对方说呢？对方和我们素不相识，他不会期待接到一个电话，听到的类似于父母的叮咛、老师的教导、长官的训斥，他也不会希望接到电话，听到的是推销自己的理念，甚至能听出对方都知道自己说的是敏感话题，所以闪烁其词。这里说的可能有些重，只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避免这类心态，以与朋友聊天的心态去和对方聊，会不会有好一些的效果？拿起电话的同修都知道，每个电话的机会都非常难得，下次这个人啥时候才能了解真相，谁都不知道。但我们如果是带着这种担心、焦虑、着急在说话，这些信息就进入了对方的空间场。我们所带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我们自己的不够慈悲的心态、情绪，这种不良物质会影响到常人。第三部分，理解对方，学会倾听。讲真相中，大法弟子是主导，但是怎么主导？我个人理解，不是把着话头说个不停就是主导了。这次交流中，一位同修谈到他倾听常人心声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是同修的耐心、尊重、珍惜和理解对方，让那人放下了心防，最后同意三退。当然，同修在倾听的同时，也坚持不懈把握机会，不断插入真相、劝三退的内容。但我的感受是，同修的倾听看上去是退让，其实是为更进一步破对方心结，扫清了障碍。用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时同修的倾听就如导虹，让对方汹涌的情绪找到出口处，而不是用我们的话语筑起大坝来抵挡。我想，朋友间的交谈也是需要这种倾听、尊重和理解，不是吗？我们打电话的当下，就把自己当成是和朋友聊天，就算对方当时没有三退，但至少能给对方留下一个谦和的印象，下次再听到三退时，对方会乐意和我们互动。第四部分，退与不退。我理解，我们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这个人退了，说明我们在这通电话里考试合格了，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给的。若不退，一定是有我们要修的，不仅仅是打电话的同修，也包括我们所有参与的同修。虽然我不在第一线打电话，但是这也和我有关，可能是我的心态不够平和，不够真诚，包括平日的修为可能没有达到那个境界，自己只修到那么高，写出的话的力量也就只那么高，那我得从修炼上找找自己，可能话没写在合适的地方，或应该用另一句更和善的话语，或者应该换个角度。其实打电话的每位同修都不是孤军，我们真是一个整体，少了哪个部分都可能会让效果受挫，事倍功半。同时，我们所做的最后结果都在师父的掌握中，所遇到的一切挫折、麻烦、不顺等等，其实都是师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赶快提高上来，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不是吗？借此机会，我非常想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感谢师父让我能有机会参与项目组，感谢同修们的宽容支持和鼓励， 特别感谢在第一线打电话的同修，你们的付出让我深受触动，也深受鼓舞。我理解，无论对方是否三退，你们打出去的每个电话都有生命想感谢你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行能打动人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9日。我在一个小区的物业当保洁员，负责打扫楼道的卫生。我们洗墩布和休息的地方是在一户没有卖出去的毛坯房里，由于是临时的，屋里只有一张能坐三个人的破沙发。我们六个保洁员干活时换下的衣服都在沙发上堆着，夏天还好，衣服不多，一到冬天衣服都落在一起。202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屋里就我一个人，他们有的走了，有的还没回来。我干完活轻轻地从边上拿起我的棉大衣刚穿上，就听咣当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黄姐放在衣服上的头盔滚落到地上了。我挺奇怪，我的衣服和黄姐的衣服没挨着，我也没碰她，她怎么就滚下来了呢？我赶紧把头盔捡起来，看看头盔没摔坏，只是右边安全带和头盔连在一起的扣开了。我安了半天也没安上，我想这咋办？黄姐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如果我走了，黄姐回来看头盔不能戴了，肯定会生气骂人，但她不会怀疑我，不会骂我。因为黄姐是沧州人，说话快了听不懂，她老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别人看不起她，老欺负她，跟其他人格格不入。也确实是这样，不过黄姐自身也有问题。而我对谁都一样，能说就说两句，不能说就不说，有时让他说话慢点，跟他聊聊天。但我尽量不说别人闲话，还经常拖地打扫屋里的卫生，这些他都看在眼里。有时他说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觉得我挺好，可他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也没跟他讲过。所以我想，我不能让黄姐冤枉别人，就决定去找他。我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找，最后在一个单元的单户16层找到了他。当我一出电梯门，他见是我，惊讶地问我，你怎么来了？串门来了？我说我是找你来了。他问，啥事儿？我说，我换衣服时，你的头盔自己掉到地上了。他赶紧问摔坏没？我说没坏，就是固定安全带的扣开了，我安不上，特地来找你跟你说一下。他说没事，他自己回去安。他说头盔是从网上买的，安全带也是他自己安上去的，安的时候可费劲了。黄姐说话声音大，我怕影响住户的人休息，简单说了两句就走了。第二天下午，我干完活换衣服时，看见黄姐的衣服，但没见她戴的头盔。我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头盔坏了，不能戴了？这么冷的天，别冻着了。2023年，那年的冬天真的是特别的冷。他们都戴着厚厚的帽子，怕冻脑门头疼。我想如果坏了，就给他买个新的，不能欠人家的。忽然一想，他买的头盔是多少钱？他是网上买的，看样子应该不贵，也就50元左右。要是50元，就给他买一个。又一想，那 那他要买一个100元左右好一点的呢？这时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揪得不舒服，感觉心里不平衡，就想不行就一人一半。这下心里不难受了。我想我得去找他，忽然脑子里又冒出一念，算了，不用去了，反正已经跟他说了，等哪天碰到他再说。我站那儿静下来想了想，不对，这两种想法都不对。我是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替别人着想，应该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逃避。我得去找他，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很可笑，但也才发现自己修炼20多年来没有意识到，但一直存在的不想额外的付出，不想吃亏，怕吃亏的利益心。我骑上车到了他干活的楼下，他正从单元门出来，见我又来了，吃惊地问我，又找我有事？我说，没事儿，我换衣服时没见你的头盔，过来问问是不是坏了，不能戴了。如果坏了，看看多少钱，我给买一个，天这么冷，别冻着了。听我这么一说，他激动地说，不用，不用，我那个头盔才50块钱，都戴了2-3年了，那个扣沾沾还能戴，不用给我买。再说，咱们挣这么2个钱也不容易，你来跟我说，我真是很感动。看得出他确实被我发自内心的关心他的行为所感动，他也确实没想到我能第二次来找他，能这么关心他。于是我就给他讲我为什么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一个为别人着想、无私为他的好人。修炼法轮功是个人的信仰，有信仰比没信仰好，有道德底线能约束自己不做坏事。他很认同，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的真相，现在红传世界，以及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平安。他一开始有些顾虑，没同意，我又给他说了不退出的后果，他明白了，最后同意了，并说希望咱们都平安顺利，有好的未来。从那以后，我常想，大法弟子的言行真的很重要，自己做好了，讲出的真相别人才会听，才会认同大法，才能更好的救人。在写稿的过程中，师父点悟我，让我悟到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不想吃亏、怕吃亏的利益心。我发现这个怕吃亏的心在方方面面都有，还发现自己好多放不下的人心，都有不想吃亏、怕吃亏的心。这是阻碍着我不能一直精进修炼的原因之一。弟子一定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学好法，修去各种人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把人心放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8日。修炼人要去掉各种执着心，剜心透骨的去执着。过去修炼人为了去执着心，要吃很多苦，吃一世的苦也吃不完，得修好几世才能修成，而我们大法弟子有大法指导修炼，去执着心就最快。执着心反应出来时， 我们会感觉到痛苦，放不下时更觉得苦。我过去常常是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有求名的心、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等，发正念灭那个执着心，有的时候也管用一点，更多的时候怎么灭也不管用，并且它经常反复出现。我现在意识到，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知道有执着不好，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实修，所以就很难去掉它们。最近我弟 A 同修遭非法抄家，邪恶还说要查一下他家的资料的来源。我听后有一念闪出，我可别被牵连被迫害。我立即否定这一念，不承认他。我知道这是人的怕心自然的反应出来了。如果我承认了他，那就是立刻就会加强他，我很可能就会陷在其中难以自拔。那我应该怎么在法上认识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做的真想资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未来新宇宙的需要，谁也不配调查，谁也查不到，让它不了了之。悟到这儿，我心里立即就敞亮了。我们做的救度众生的事情是最正的，是堂堂正正的，顿时就没有了怕这个东西。我在学法小组说了这件事情后，同修们又补充了一些正念。打乱这件事情的分子排列程序，倒查一下是谁指使干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窒息邪恶，节制他，让他们查不到等等。我以为这样我就算放下了，可是有时还会有查资料来源的念头打过来，心里还是有点不稳。我知道自己是还没有完全放下那个曾经被迫害的阴影，我感觉自己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正念是起作用的，也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还不够。我又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我突然明白了，今天宇宙正法中的一切是大法在主持，我的正念符合了正法的要求，是我们的师父说了算，就是力的安排是不能成立的。这一下我在法上非常明确了，我得真正的守住正念，坚不可摧，金刚不动地守着正念，一正压百邪，这样那个干扰就完全没有了，心里也是坦然的。我们遇到问题了，必须得能在法上认识，这样就能真正的从根本上破除一切执着、一切邪恶、一切谎言，坚定正念，按照大法的法理指导，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修得最快最洁净了，这才能真正的把那个人心放下。如果我们放不下那个人心，行不行？不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修炼。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那就必须同化高层次的法理，在大法中实修，才能真正的放下那个人心。以上是个人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服干扰坚定修炼，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00年4月，我在旧金山生命博览会上偶然发现了法轮功的展位。当时有人递给我一张传单，说法轮功可以提升道德。我在金门公园的一个练功点学了功法，后来认识了一位同修，他愿意用英文和我一起学法。我由衷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在得法前，我经历过的一场意外似乎预示着我将得法。1994年6月，我在太浩湖爬山时被卡在岩石之间，当时周围没有任何支撑物，我也没有任何登山装备，上不去也下不来，我被困住了。我脱掉运动鞋和袜子，把脚趾塞进岩石缝隙里，用手掌抵住岩石，企图突围。我的腿开始抽筋，身体颤抖，我以为我就要死了。濒临坠落之时，我想大声呼救，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相反，我听到一个声音从内心传来，他说：保持平衡。然后抽筋消失了，我的意识变得异常清晰。那个轻柔的声音继续说道：爱这些石头，他们不是来伤害你的，他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到你离开的时候，你还有事要做。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应该侧身跳。然后我跳过了一块大石头，安全地落在了另一边。我又跳了过去，跳到了下一块石头上。之后我的记忆就模糊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又跳了下去，但依稀记得我找到了一根可以抓住的树枝。那天晚些时候，附近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那里每年都有三四个人死去，你很幸运。你还有事要做，这个声音时不时地像一根警棍，提醒着我被救的原因。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我已经忘记了，有些事我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在本文中，我将分享一些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部分，克服干扰。200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曼哈顿的一个反酷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曼哈顿的各个主要景点讲真相。我们通过酷刑展和图片展以及演示五套功法来提高人们对迫害的认识。我很高兴能与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同修互动配合，向世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残酷。这段时间，我遭遇了旧势力短暂而强烈的干扰。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喉咙和食道剧烈疼痛，无法进食。于是，我断断续续地不吃饭，想着等疼痛停止后再吃东西。我照常生活，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异常的症状。但是大概在断食的第二天左右，我感觉到了不对劲。早上起床去地铁站，我不得不拖着身子。白天，疼痛蔓延到上腹部，疼痛剧烈，我几乎无法在原地站立。第二天，疼痛持续，尽管我尽力保持正常生活，无视疼痛，向内找，改进自己的不足。但一位同修注意到了我宵夜的严重性。你现在就得吃，哪怕吃起来很痛苦。旧势力，你们没有资格这样折磨大法弟子。他这么说，我顿时明白了。 我喝了一瓶他递给我的果汁，然后我们一起练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并发正念，然后症状就完全消失了。晚上，我正要吃一碗软米饭，疼痛又回来了。当我吞咽的时候，剧痛再次袭来，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很痛，我还是把整碗米饭都吃完了，之后疼痛就消失了。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旧势力在搞鬼。随着疼痛越来越严重，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旧势力的因素不仅仅是在考验我，他们一心想毁掉我，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来干扰我。我一开始就错误地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状态，不顾疼痛、进食，努力照常生活。这是一种否认，但这种否认建立在承认干扰的基础上。在最初阶段，我应该坚定地将这种不正确状态视为一种幻觉。事后回过头来看，造成干扰的主要因素是对安逸的执着。在那个时候，讲真相项目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困难，所以我偶尔会想离开这座城市，不是在现场活动期间，而是在活动结束后。当我独自一人时，这些自私的想法会冒出来，引导我浏览和阅读一些网上的常人内容。这些年来，安逸执着带来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修炼就像逆水行舟，如果我们停止划桨，稍稍放松一点，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往下滑，尤其是在如今各种干扰和诱惑唾手可得的时代。我们从里到外都泡在旧宇宙精密复杂的安排之中，除非我们不断地按照法来正念正行，否则旧势力安排的思想和惯性必然会控制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选择，是像木偶一样敷衍了事，还是突破旧有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选择和保持正念的能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二部分，清除负面想法。我以前在公寓里深受二手烟的困扰，我的隔壁邻居是个烟瘾很大的人，当他在室内吸烟时，浓重的烟味会从墙壁、通风口和排水管里渗出来。因为我们公寓的通风系统是连通的，每次提起这件事，他都勃然大怒，我根本无法和他沟通，所以我联系了公寓管理处，向内找，我的想法确实不符合法，我用人的观念，根据自己的感受去评判邻居，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还业、提高心性的场所，肯定有因果机制在起作用，但愤怒、仇恨、鄙视等人的情绪却在作祟。当公寓经理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那个人有权在室内吸烟时，我无法接受，试图说服他们采取措施。我的言行缺乏善意和忍耐。当我发现自己的负面思想和不足后，我便全力清除他们，不再纠结于此，试图完全忽略那股味道。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吸烟就像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一样。那个人当时在室内吸烟，烟雾在空气中飘荡，邻居们都知道他关着门在干什么。同样，即使我们内心会产生负面思想，他们也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会蔓延并持续存在。他们对那里的众生来说 一定很难闻。我把吸烟当作一种暗示，让我意识到负面思想的毒性有多么大。这也促使我努力清除在我自己的空间场接触到的任何人与事的负面因素。当我放弃常人的做法，尝试以修炼人的思维去思考时，对他的不好评判逐渐被同情心所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股味道大大减弱，几乎消失了。第三部分，理性对待不足。学习师父的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决心要化解任何残留的怨恨和怨气。当我和一位同修谈论这个决心时，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场景意外地浮现在眼前。那是多年前的一次集体学法交流会上，一位同修问道：请问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认为我是间谍？一位老同修随即做出回应，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觉得他的措辞、语气和态度很世俗，不太恰当。于是我对他说了几句，具体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反复争，基本上重复着同样的观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指出了他不讲道理的沟通方式，他批评我自以为是，辅导员也插嘴说了我几句。当时我以为自己遭遇了文化冲击。一位同修当着一群人的面提问，两位老同修竟然攻击了第三方的我，同时其他人却一言不发。整个场景让我感觉很不真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动气，但我没有深挖自己的执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抱着傲慢的心态，瞧不起那位辅导员和那位老同修，感觉他们的心性很差。我忘记了法，而是用礼仪和个人的正义观来评判他们。因为学员有执着而看不起他们，迫害他们，这正是旧势力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看不起同修，因为他们有未修炼好的部分，不知不觉的就符合了旧势力的本质和行为。我们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一层又一层地清除着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不纯。我们还没有进化完，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彼此的不足之处。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不足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所有我们应该清除的东西都是后天累积的杂质，并非我们真我的本性，他们并非真正的自己。我们不应该将自己与他们混同，他们是旧宇宙成住坏灭的产物，他们有些像尘埃污垢，有些像我们后院的垃圾，他们并非我们，但我们有责任清理他们。当我有意识地选择将真我与后天累积的不纯区分开来时，鄙视的因素也就消失了。师父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质，他珍惜我们当初选择下来助师正法，所以他不想放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延长时间，给我们下次做好的机会。师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此对待彼此。我选择以理性和慈悲的眼光看待我们在人中的不足。看不起别人也属于向外求，而向外求正是阻碍我们修炼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是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机制，几乎是自动运转的。 除非我们有意识地消除它，否则它就会一直运转。我们需要废除这个旧的机制，用向内找的机制取而代之。以上是我目前的一些修炼心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翻译开始的修炼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我来自蒙古，20多年前，那时是2002年到2003年，我在蒙古时，从我的中国阿姨那里听说了法轮功，但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2005年春天大学毕业后，我于同年秋天前往中国深造。抵达后，我的中国阿姨热情接待了我，并帮我报考了一所中文学院。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她家，每次回家她都经常跟我谈起她的信仰，但当时我还是没有太在意。2006年1月，学生放寒假，我无所事事，阿姨建议我帮忙把转法轮翻译成蒙古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起开始了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对我来说极其艰难，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对神、宗教、气功、修炼、宇宙，甚至科学之类的概念都一无所知。这种知识的匮乏源于我对学校不感兴趣，不喜欢阅读，并且总是逃避学习。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热衷于阅读的人。说实话，除了基础知识之外，我对其他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我唯一喜欢的科目是外语，俄语、英语、土耳其语和德语。在这些科目上，我的成绩优异，但除此之外，我感到茫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一点一点地给我讲解，渐渐地，我开始理解的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完成了转法轮、大圆满法和转法轮卷二的翻译。完成这三本书的翻译后，我在2008年底离开中国，与我的丈夫结婚。虽然我翻译了转法轮，但当时并没有完全领悟其中的深意，我的理解仅限于做好人的基本理念，仅此而已。每当我的姑姑来蒙古，我都会想起法轮大法，但她一走，我就忘了。2019年，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渴望，尽管我不太明白自己在寻求什么，我拥有一个充满幸福的家庭，拥有一个常人所能渴望的一切，但我仍然缺少一些东西，我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读转法轮，于是我开始读。读着读着，我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就在那时，我下定了修炼的决心。起初，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修炼。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我还没有完全修炼，但我心中却充满了弘法的愿望。于是我在乌兰巴托租了一间50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定期在脸书上发帖，几乎每个月都会更新。很多人来了解大法，大多数人只是修炼了一小段时间就离开了。 然而那些真正理解法理的人留下来了，并一直修炼至今。我曾一度踏上修炼之路，但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身心上的考验。起初我无法理解这些困难的产生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我自身业力的体现，是过去行为的体现。尽管艰难，我仍继续前行，最终帮助我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学法，它给了我面对困境所需的明辨力和力量。渐渐的，我就能克服这些挑战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理解困境的深层原因，并坚持走这条路是多么重要，即使它看起来令人畏惧。2020年9月，我开始翻译明慧网文章，并与蒙古学员分享。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我真正开始理解修炼的本质，以及如何提高我的心性。随着我阅读越来越多的明慧网文章，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成熟，并逐渐获得了更深刻的领悟。我越沉浸在法中，就越感到自己与法契合，我的理解仿佛在不断扩展，师父在引导我，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开启我的智慧。我发现我通过考验越来越轻松，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早期的那些经历只是修炼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考验开始显现。起初我不知该如何真正应对，我努力控制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并运用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幸运的是，在与同修和家人之间遇到的矛盾中，师父一直陪伴着我，引导和照顾着我。渐渐的，我开始明白如何更有效地修炼自己。我学会了精进实修，学会了向内找，并更深入地向内找。与此同时，我开始用真善忍的原则来衡量我当时的思想境界。当然，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感到随着修炼之路的前进，我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我有很多很强烈的执着心，显示怨恨、抱怨、嫉妒、看不起别人，仅举几例数不胜数。然而与开始时相比，我开始看到这些执着心逐渐被去除，一层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这种转变只有在法的指导下才能实现。例如，我花了很多功夫去克服我的怨恨，因为它似乎在我做的每件事中都浮现出来，它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和我与人交往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修炼，我的怨恨已经大大减轻了。现在与以前相比，它少了很多。当它出现时，我能更清楚地识别它，从而能够以更清醒的方式去处理它。总之，我想提一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韩信忍受着胯下之辱的故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说明韩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他不同于一般常人，他才能做这么大的事。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他没有爱面子心，没有固执，没有争强好胜，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成就大事。我们修炼人有大法的指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 就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修炼任务，这样就不会给师父增加负担。正法终究是要完成的，但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和不愿意，使得我们无能为力，阻碍了正法的进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